这个他是，他是是什么呢？他是啊，就是希腊人的祖先。他是是希腊人的祖先。他是亚夫的孙子，或者亚夫的后孙子。那个在创世纪第十章提到的。第十章第二节，这里是说了挪亚的儿子后代。第二节，亚夫的儿子是哥比、马格、马代、亚完、土巴、米舍、提拉。第四节，亚完的儿子是以利沙、他斯。啊，他斯，所以他斯是他的后代。是他的后代，是亚夫的后代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这里跟挪亚也有关系了。要以基督为中心，四面八方都来了啊，都来。以后在新耶路撒冷里面，这些人都要来，亚伯拉罕的关系的，还有外邦人的，亚夫的后代的，啊、这些都来。第十节，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我正发怒打你，先民就施恩怜恤你，你城门必时常敞开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正像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芜。这里绝对不是指以色列这个属地的国家来讲啊，这里是指的基督，谁不侍奉基督啊，不侍奉他就要全然荒芜。那么第十节这里说我正发怒击打你，那么基督是不是说成击打了？有啊，我们读五十三章就读到这个事情嘛，他为我们的罪，对不对，被神击打了吗？啊，被神击打。一般人的荣耀就是松树、杉树、黄杨树都必一同归你。一般人是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北面，他们就常常用他的树来装饰圣殿啊，装饰圣殿，装饰耶路撒冷。所以利巴嫩就觉得他是有荣耀的，他是靠什么有荣耀呢？靠松树、杉树、黄杨树而有荣耀。所以这些都要来归你，这是归这个基督了啊！所以人都要把他自己的荣耀拿来归给基督，就说在神的荣耀的面前，主的基督的面前，荣耀的面前，我的荣耀都不算荣耀啊，都归他。我也要使我脚踏之处的荣耀啊，就是基督脚踏的地方，走过的地方都要有荣耀。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你看，那么这是基督了，原来苦待主的啊。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你赐他的人啊，都要眼泪都要望他啊，都要仰望他啊。你苦待过他吗？藐视过他吗？他们都要来敬拜跪拜。所以就是说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以色列圣者的锡安，那就是基督啊，基督就是神的荣耀了，神的城了啊，神的城了。十五节，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我就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你看他有永远的荣华，成为伟大的喜乐，你也必是万国的来，又是君王的来，就是君王和万国他们的一切荣耀都归给基督了。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十七节，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
那么我想把这几个我们要说一说。铜，先说铜和铁。铜和铁，什么叫做铜，什么叫做铁呢？好，我们想读一读圣经，我们读生命记28章。或者我们先读一节15节，读了15节就读23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循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一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好了，如果不听神的话，下面就是咒诅来了。其中有一个就是23节，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这就不得了，大话。所以铜和铁应该都是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我们落在神的咒诅里，神就审判我们。天是铜，就是说你祷告，神不会听你的祷告，也不会降下雨来，他没有的。地是铁，你总庄稼受不了的，没有收成的，就是你劳碌等于白劳碌啊。所以铜和铁都是指到神的审判，神的审判。铁这审判是属地的，铜的审判是天上的，属天的。啊，铁的审判是属地的，铜的审判属天的。所以今天这里说的这17节，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我们知道金是代表神的性情，圣洁的性情，金是代表神的性情，纯洁的圣洁的性情是金。所以神就说审判过去了啊，都给你审判了，在新耶路撒冷不会有铜了，看到没有，审判过去了。所以是金子，拿银子代替铁，铁也没有了。银这个词是代表救赎，灵是代表救赎。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已经读过了，金是代表神的性情，代表神的自己，灵是代表神的救赎。所以在这里就只看见有神的救赎，有神的性情，神的圣洁，但没有铜，没有神的审判，没有铁了。下面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那就是说原来我们是用木头，用石头，用属地的东西，我们是建造，用石头建造，用木头在哪里建造，用人的办法在哪里做，就经过了铜和铁的审判，经过了铜和铁的审判。所以他说用铜代替木头，那铁代替石头，就是要木或石头都要经过神的审判，要经过神的审判。经过神的审判以后，那就是铜铁代替了。从现在啊，要用金和银来代替铜代替铁了，你看到没有？先是神用铜和铁来代替木头和石头，这是第一步，经过神的审判。第二步，铜和铁都不要了，都没有了，这是什么？就是金和银了啊，真的救赎。所以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的。第二，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圣经里头特别提到公平，特别提到公义，这是非常的重要。非常这个公平啊，我们基督徒常常在公平这件事情上 你一定做得好，包括我自己。假如今天有一个人到你家里来，结果啊，你对他比较感情好一点的，那么我就你我拿招待他的东西就不同一点，对不对？如果换一个人来啊，这个人适合我不是怎么样的，那么我招待他的东西啊就简单的，甚至我给你吃的白开水，那么茶都不给你泡，有没有这个？
有啊，
不是没有的，我们人就是这样，人就是这样，这个就叫不公平。所以神在那里说一直公平，公平什么意思？不管他是谁，你既然你这样待他，你为什么不能这样待他呢？这就是我们对这个信仰的公平。所以有的时候啊，你比方我这次在内地呢，在这个情况，那么那个姊妹啊，他在那里服侍弟兄姊妹弄饭，好像有的人来了，他就说吃个冷菜嘛，感觉剩菜剩饭不行了、有的人说哎，我要今天要去买一点菜回来做一做。我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对不对？为什么你不能一视同仁呢？这个就叫不公平啊！所以神非常尊重这一个，神非常尊重，一直说到公平。那就是说，假如我们这一个人，我的新人活出来，我就把神的真理活出来，在我的眼睛里，这些人就没有分别了。怎么就是这样？而且我心里还很乐意，很乐意啊！对人啊，很乐意的这样。所以有一次啊，就有一个姊妹，我们也在一起吃饭，他就说：“哎，不好意思啊，今天在这里呢，打扰你们呐、就是在内地啊，打扰你们啊，做这个事情。”我说：“你不要客气了，为什么？今天你告诉我们，你是要围着我这个小子里的一个，就给他吃一杯凉水，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对不对？”坐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基督徒你对人应该是公平的。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啊，你怎么知道啊？不知不觉的啊，我想这个公平非常重要。公义我们觉得好一些，因为公义我觉得什么叫公义呢？就是我不欠你什么东西，我如果欠你我就要还，这个就是公义啊，这是公义。我借了你的钱我要还，这叫公义。我也不随便借你的钱，这叫公义。我不随便说一句假话欺骗你啊，这叫公义。公义我们在良心里面呢、很容易觉得我做这件事情公义不公义，我的良心有选择，就是在公平上我们常常感觉不那么明白，把公义倒不明白，我们当然不是一样的啊。这个我觉得圣经里神一直在那里说到公平，说到公义。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就是改变了，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变了，你会看见你这个人就是公平的，也是公义的，不管是什么。所以圣经里有一句话叫做爱人如己啊，公平就是爱人如己吗？你只想等人怎样待你，你就怎么待他吗？你不能说对不对？对这个人也是这样，对那个。所以圣经里说不要有两样的砝码嘛。啊，我卖东西给你，我的秤就不同一点；我卖东西给他，我的秤也不同一点，这个就不对了，啊，不对了。所以我想，这个公平和公义的话，这圣经里是非常注重，非常注重。好，这里就告诉我们，以和平为你的官长，官长不是真正指的人呐。就是在那个时候啊，和平是做官长了，公义做监督了，就是不是分别有一个人来监督，看到没有？但是每个人都懂得什么叫和平，什么叫做公义，什么叫公平，他都懂得了。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没有了，这些没有了，就是我们这里没有强暴，没有荒凉，没有回归。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战。墙为拯救，墙是和门都是为了保护的啊。我们修一个墙是为了保护，里面有平安啊。 面有公寓，门也是保护，因为门里面可以进去。这是这个门呢、啊，现在是赞美。为什么赞美？因为在我这个城里面，我这个墙里面，一座神的拯救，是满了公义，满了公平，满了和平，满了这一个。啊，所以我在那里就赞美神。我的门一开，就在门口就有赞美。赞美在门口是给大家听的。啊，在门口是站在门口是在大家听的，给大家看。所以你到很多有的餐厅去，你看门口就站了一位小姐，为什么站在门口啊？就是欢迎嘛，就让大家看。那么我们的赞美就在门口，让大家听，让大家站，看，就是我们这里满了神的同在，满了公益这个强力，心灵上的满了这一切。好了，我们在那里站了，站了一下，让大家来听。谢谢主，日头不再做你百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看，这个光就不是日月新的光了，三光都退去了。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读启示录21章那里说，神要做光了。我想在启示录啊，我们刚刚读了这个21章。我们还要读一读这个22章最后一章。第5节。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又做王直到永远。你看这个什么光我们都不要了，人做的光我们也不要了啊？为什么呢？在因为神要做我们的光，神就要光照我们啊。这是22节也说到，22章也说到。那么21章呢，刚刚我们也读过了啊。那么神支撑了我们的光，这个荣耀帮到我。所以看来今天以色列人他的恢复，他的复兴不可能有这个情况。他这以色列国现在在地上，他要有光，还得有日光月光，可能还要很多灯光，好好的灯光，而不是说神就做他的光了。但是有一点，今天应该在教会的里面，在基督徒的里面，应该有神的光在我们身上。今天就应该享受到这一个，今天应该有这样一个见证。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就是光啊，说到没有啊，我们就是光啊。不，绝对不是说要我们去做光。有一次这个青年人聚会的时候，他们就提了一个问题，和蒋弟兄请你讲一讲，我们怎么做盐，怎么做光。我说圣经上绝对没有说要你去做盐做光，主耶稣说你是盐是光啊。你这样去做，你已经是了，因为你有他的生命嘛。这个生命就是盐，就是光嘛。所以不要你去做，你要把这个光活出来。我们今天就是没有光，所以现在在基督徒的身上是一个有光。有的时候啊，一个人错了，你用不着对他说话，他如果你有光的话，他一碰见你，他就碰见了，他自己就看见错了，他就说。有一个老姊妹，那我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这个老姊妹啊，她是带领青年人的。有一次我有很多时候我们带着很多问题到她面前去，把她到她面前一坐，我的问题就没有了。为什么？这个光就出来了。啊，她就好像是有光了，她的行为是光，她的生活是光，她的一切都是光。然后呢一碰，你就看见这是光了。啊，这是很重要的，这基本都是那个光。你还是要讲话。他不要讲话，不要责备你一下，说你哪里不对，不要。所以我们现在有常常用一句圣经，用爱心说诚实话，不错。但是你这句话必须在爱的里头，你在爱的里头就是光啊，你有爱才有光啊，你是对于爱一说啊，光和爱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你这句话能不能把光带给他，那你是看你是不是在爱里头说。有的时候我们不是爱，我们就责备别人啊，那个就不叫受教者的生活了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宁肯不说， 你们不说，为他祷告，你们不说，就是我自己是这样一个人，我就把光活出来，光就活出来，他一碰见这光就不行啊。所以有的人说啊，某某弟兄某某姊妹，我们今天到哪里去，或者我们去郊游一下，或者我们到哪里去一下，你就不去了，你觉得不对了，他要你到卡拉 OK 去，你就觉得我今天不能去了，那么你这个不去就是光了，你还不要责备他，对不对？因为有的地方我们今天又不能去，有的歌我不能唱，有的事我不能做，你就是光，你就是一个光。好，那么这样光就把它显出来啊。所以今天神的光能够在教会里面一下活出来，这是很可惜，现在很多人的身上没有这个光。你像前几天看一个报纸嘛，不是有个什么宣明会的一个牧师啊，原来是一个什么青年，不好的青年，后来是杰出青年了、后来就信主了，后来成了牧师了，但是牧师又做这么一件事情嘛，那么你就看见这样怎么叫做做光嘛、做光啊。我想这个牧师他和我没有交通，如果他应该他就应该回去读读罗马书读七章他做什么事情，这个牧师没有结婚，这个他把一个教会的一个姊妹也是他的同事晚上带出去，好了，可能他就有一些行为不好了，那么现在这个人呢又控告他了，现在你看报纸上都在登嘛，都有吧这个没有见证嘛，你这个牧师这样做就是没有见证，这个牧师是什么？当然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看，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这个他还不懂得一个属灵的经理，这种人啊可能有圣经的知识，没有属灵的经理，你知道靠自己的行为是做不出来的，你牧师这么多年你克制自己，克制自己啊，压下去不行的，你可能有一天要出问题了，你第一个就是面临上的一个拯救的道路，就是跟随灵而行，你去看看这样的人都是不行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为什么没有见证，那就是他的精力跟不上，这种事情不是一件嘛，不过揭发出来就是这么一个人，你的不光没有揭发出来没有把它 expose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实际上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要出，我们就是神的光，应该从我们身上有光出来有光出来。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模样，一定是要有这样。那么一个人怎么不犯，可以不犯罪，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我们有神的圣灵，我们就可以不犯罪，但是有一条，你必须藏在主里面。藏在怎么就能够藏在主里面，那么这个牧师那天晚上就不藏在主里面了，你让他在这里看来，不是那天晚上不在主里面，可能他平常也不在主里面如果藏在主里面，你就看见他的完全这个人是变了是圣灵在他身上。
那么妖红的之风啊，为什么呢？
哎，就是嘛你说对吧
要不是神父会主
对，就是说他自己走歪了，这个是需要光照需要光照，因为我在今天的光应该在基督徒的身上活出来。还有一点，如果今天我们不活在神的光里头，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要受亏损。你不在光里面就在黑暗里吗？不在光里就在黑暗里那么这个牧师就是在黑暗里吗？他不会有这种事情，黑暗里那就属于撒旦了那个东西。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有生命了，神给我们生命，但是这个生命能不能活出来，这个就需要我们在主的面前有经历了，好不好？好，那么下面二十节，你的日头不再下落，这个日头啊不是指外面的日头，就是指的基督是我们的光，这个日头了，那些日头都不算了，不再下落就是没有黑夜没有黑夜，你的月亮也不催熟那就告诉我们，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有基督徒我们的光，因为我们来看晚上是要月亮，现在不要，现在这个月亮不催熟，意思就是也是很主做我们的光，没有黑夜，主在那里做光， 所以你晚上也是应该有光。你耶和华必作你永远的光，永远的光。所以这一光不是我们眼睛所看的那个光，是你的我们基督徒今天所经历的这个光啊，经历这个光。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这新耶路撒冷的人都是义的啊，城里面都是公义的义的人，因为他们都因信称义了，都是义人，永远得地为业，那就是有基业了啊，永远有一个基业在我们里面，使我懂得栽植，但是说这个生命是从神来的生命，栽植就是生命了啊，一个种子，栽植就是种子性质，这个种子就是神来的生命。我手的工作不但是把这个生命给我们，所以在我们身上做了一个工作，使我这个人从属肉体的人变成一个属灵的人啊，神的工作使我的荣耀啊，这就是我的荣耀，这个荣耀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自小的主，年文列祖，自小的要增加千倍，你知道千倍就是神的祝福啊。啊，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那你就说到，听神话的，神就祝福他，直到千代，这个千代就是神的祝福。这个你我们把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我们读一读。六节，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六节，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知道什么？谦让。所以谦就是神的祝福啊，这个祝福。微弱的国，这原文就是小国，要成为强盛。这个强盛啊，不是强盛的意思，就是有能力 ，mighty。小的。那个弱小的，就是说没有能力的，要成为强盛，有那种有能力。为什么？因为神给他能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书成这事，你看，神已经应许了，神按照一定的日期，一定要很快的把这件事成就，也就是新耶路撒冷一定要留在这里，基督一定要成为中心。全世界的人都要往这个中心去。好，我想我们下面啊还要读一章，就是六十一章，好，请读一读。
第六十一章，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是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坚前屈阳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应得他们的荣耀自夸。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恨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不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 又向心腹佩戴装饰，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莲子怎样使心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生。
61章啊，第一节这里就讲主耶和华的名在我身上，有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这里是绝对不是说到以赛亚，应该这里就是个基督啊，来说得清楚。为什么呢？好，我们可以读一些圣经，这是路加福音4章。约翰在路加福音4章16节，耶稣来到拉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都看见，叫他受压的自由，报告成悦纳人的喜人。于是把书卷起来，交换姿势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你看没有，主耶稣说这些6、7节就是说他们啊，就是他应验啊，应验了。这里说到穿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括号里面是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好，我们要注意一下，这里是说的贫穷。什么叫做贫穷的人？啊，我们把马，请把马太福音啊5章，我们请翻过来。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自己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看啊，门徒到他跟前来，这是下面是主耶稣对门徒说的话。第二点，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虚心这一个字啊，在原文的意思不是虚心，是邻里贫穷的人，他把它翻掉了，邻里贫穷的人，poor in spirit， 邻里贫穷的人。第4节这里是说哀恸的人，哀恸的人就是哀哭的人，所以这里有两个，一个叫做邻里贫穷，也是哀恸。好，我们现在就翻过来，第61章，以赛亚书1节，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每个人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啊，常常啊，就是把从表面的字面来看，所以就想就把主耶稣说成是穷人的救主，实际上凡是没有钱的人，贫苦大众的救主，因为什么？他不应是传给穷人吧？啊，所以无产阶级就很拥护他，啊，就把耶稣高举这一点，所以就专门讲耶稣说的财主下地狱，拉撒路进天堂，啊，要讲这一个，啊，这就是错了，这是表面上来看，这里说的贫穷是邻里贫穷，你这是谦卑啊，所以这里帮你谦卑。邻里贫穷就是我实在觉得我这个人是一个贫穷的人，但这个贫穷不是表面说，而是我心里说，虽然有的人家有万贯，
但是他里面做得很平衡，是吧？那里面做得都很平衡，因为只有里面能平衡的人，他才需要要满足啊，到水那里才有满足。所以福音是一定引导那些灵里平衡的人。如果一个人他不承认他是罪人，他就不需要有一个救赎啊，他不需要一个救赎，他必须看见他是一个平衡的人，他才需要一个救赎。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的信息是传给灵里平衡的人。他向我医好伤心的人，伤心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哀苦啊，哀苦，哀苦的意思就是围着我们的罪在哪里哀苦啊，围着我自己在哪里哀苦啊。所以下面说报告被掳的被释放，什么人被掳呢？这个被掳是被撒旦掳去了，在撒旦的权势下的人，被撒旦掳去了，被囚的出监牢。也是被撒旦囚禁起来的、被撒旦掳去，或者说被罪掳去，做罪的奴仆，这种人主耶稣告诉他，他们要做罪人，他们被罪人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啊，就是喜年了啊，现在真的喜年到了，喜年意思就是说神祝福的，神的祝福来到了，啊，神的祝福来到了。这个喜年，神这个喜年是无条件的，是白白的给你，啊，白白的给你，没有条件的。所以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属于这个报仇的日子是指到主耶稣的第二次再来。现在叫恩典时代，是指在这里没有报仇，啊，每一个人。所以你说恶人今天也没有神没有报复他，但是主耶稣第二次来再回来，他的审判就来了，那个时候就要报仇了。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啊，就是哀哭的人啊，悲哀的人，是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一个人悲哀就把灰尘蒙在头上，我们说过黑马蒙灰啊，地上的灰尘摆在头上，就表示我悲哀，悲哀不难过。现在头上不要有灰尘了，要有什么华冠了？你看到没有？给你戴一个美丽的冠冕，因为主耶稣的拯救来了，神的福音来了，喜年来了，你不需要这么去悲哀了，也不要黑马蒙灰了，啊，神的祝福来了，恩典来了。喜乐油代替悲哀，而且把喜乐油给你，这个油喜乐油的意思就是圣灵的意思，油都是代表圣灵，圣灵赐给你喜乐，我们已经说过嘛，要常常喜乐嘛，基督徒要常常喜乐嘛，为什么？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没有必要挂虑，没有必要忧愁忧虑，因为神给我们喜乐。赞美代替忧伤之灵，一个人里面的忧伤的时候，他就赞美不出来了，不要说他赞美不出来，现在啊你不要了，你应该有赞美了，赞美了啊，基督徒啊真的要学会赞美，要学会一个赞美，就是在你很困难的时候你要赞美，为什么？你要看见神是至高者，是全能者，你就应该赞美他，虽然你现在经过死因的缘故，你还要赞美他，因为他是神。你虽然环境很困难，你还要赞美他，因为他是神。啊，这是我们要学会一个赞美。所以有的时候赞美啊，能够胜过仇敌；赞美啊，能够胜过困难；赞美啊，能够把我们从死因幽谷里头带出来。很多时候，基督徒里头身价压得不得了，好像我真的一点办法没有。已经在赞美，如果我们一赞美，你就看见我们就不会受这个压了。赞美不是赞美别人，而是赞美我今天依靠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负我一切的责任，他不会丢弃我，他不会丢弃我，他需要你赞美。所
他们称为公义树。啊，这个树啊是公义，树这个字啊在原文里面它是用的松节围着这个树，它们是松节的树。那就是说使我这个人啊放松啊，松节油好多关节通往哪里，我们用松节油啊，哈哈哈哈，对不对？我要放松自己啊，放松自己啊。啊，公益，公益来了。好，我这时候我身边有公益，都把它把握自己放松了，回来吃。啊，世界文化所栽的这个树，世界文化把我栽下去，是有公益。叫他的荣耀，我如果按照公益在那里行，是就叫荣耀啊，是就叫荣耀。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就是历代的这些地方荒凉，荒凉就是指的撒旦那里的地方啊，罪的撒旦的，这就变成了荒场了，凄凉了，荒凉了，那么重新建造起来。因为什么？因为基督来了，基督来了，这里有喜乐了，有华冠了，有赞美了，有公义了，有神的荣耀了，所以就不再荒凉了啊，过去荒凉了，不再荒凉了。五节，那是外人比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列国的财物，因得他们的荣耀自夸，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在你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在你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知道你归于你们。这里是说到有一堆人他们成为祭司啊，在新约任务上里面他们是成为祭司，成为一个祭司。那么外邦人在做什么呢？外邦人啊就要牧放羊群，耕种田地，修理葡萄园。我想这样的例子啊，我们可以读一读圣经，就是历代志上27章。25节，历代志上27章25节。直到大卫的时代，大卫在那里做王了。大卫做完以后啊，他就井井有序，立位人侍奉神，那里有祭司在圣殿里侍奉，那么其他的就交给别人在做了。你看第25节，掌管王府库的是亚别的儿子亚斯马威，掌管田野城邑村庄宝藏之仓库的是乌西亚的儿子耶拉丹，掌管耕田种地的是基路的儿子以斯利。27节，掌管葡萄园的是拉玛人士们，掌管葡萄酒窖的是十夫女人扫巴底，掌管高原葡萄树和橡树的是基利利人巴勒哈兰，掌管油库的是耶拉斯，掌管扎人牧放牛群的是扎人人斯提法，掌管山谷牧羊牛群的是亚历山长的儿子沙法，掌管驼群的是以斯玛利人阿比勒，掌管驴群的是米伦人耶西底亚，掌管羊群的是亚夏人亚西。这些都是给大卫掌管产业的。你看啊，在大卫的年代他做完了，井井有序，什么人做什么，什么人都做什么，都安排啊，都有管葡萄园的有，管橄榄 是的也有，跟种田地有关，如群羊群的都有。那么今后我们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有的就做祭司，有的做祭司。那么在城外还有列国，那么他们就要做什么？他们还要跟从他们的田地，还有他们的羊群，还有葡萄园。那么第六节，我们这些人就是祭司啊，在这里面是祭司。所以过去的羞辱就过去了，过去的凌辱就过去了，今天我们就得到永远之乐，就归于我们了啊，永远之乐归于我们。第八节，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惩罚和罪业，我要凭诚实施行道义，并要与我的百姓与永约。啊，这个我们曾经说过，这里有永远的约，是与基督的义的啊，和神的百姓义的，这是永远的约。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但更令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那么这些是有业啊，因基督而立了一个新业，这是永远的业。这些后裔在列国中要有人认识他啊，这个还不是指到今天的以色列，还是指到将来的新业的上面啊。这位还有列国将来的新业啊，你就看见最后我们这些基督徒都在里面做祭司啊，也说不定我们这个时代有的人啊，有一天他能够进去做百姓的话啊，六个里头的他会知道啊，那么认识我们啊，原来在地上啊，你们那个是做基督徒，我那么人不是基督徒了啊，人家就看见啊，原来你们啊，做的路对了，你现在是否能够提升？第四节，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外面穿的衣服，人家能够摸索看得见我们的衣裳，应该是拯救和公义，应该是拯救和公义。衣裳是指着里面，袍是指着外面，袍指着外面。所以我们身上又穿上了拯救的衣服，我们就蒙主拯救了。但是我的外面的行为啊，应该是公义，因为你碰到我这个行为就是公义。如果一个人碰到一个基督徒的行为不是公义的，和一个外邦人一样，这个没有穿上袍啊，就没有穿上这个袍。所以圣经里的时候，我们穿上这个袍，就代表我公义的行为，是代表一个行为是公义的，人家才摸得着，看得见这个。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那么这个是指的在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里面，主耶稣就是新郎，教会应该就是新耶路撒冷。啊，新耶路撒冷都有装饰，田地怎样是百谷发芽，园子怎样是说红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是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那么如果有一天是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城里面是充满了公义，也充满了赞美的，赞美是赞美神啊，我们向神献上赞美啊，公义那是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义人，都让他是有义的生命在他里头，公义的生命，而且他有公义的行为，就像一个外袍啊，就穿在那里头有公义的行为。我想啊，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就能够学的功。今天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也好， 这是以这整个教会来讲，今天的教会将来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新耶路撒冷。但是不一定是所有自称为教会的人都是，好吧？好的，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那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把许多残缺的话都摆在你的手里，把我们求你用你的血洁净，把我们的主，我们求你接着你自己的话，你激动我们，你勉励我们，你也安慰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把我们的主，当年我们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每天都有你的光照，我们每天都住在你的里面，好让我们能够每一天因为跟随你的缘故，我们这个人在哪里改变，我们这个人变化，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因此我们的主，我们求你纪念我们每一次都经的聚会，主啊，求你祝福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人，主啊，听我们的祷告。今天没有来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和他们一同能够蒙你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山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起身，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精明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你必不再称为铁器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永枯之库，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少年人怎样取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取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宝贝启示说，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仇敌做食物，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唯有那收割的要吃，并赞美耶和华，那聚炼的要在我圣所的院内喝。你们当从门经过，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修筑大道，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看了耶和华曾宣告到地，对吉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人必称他们为圣名，为耶和华的属名，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
好，谢谢。上次我们读了这个61章是告诉我们，第一节是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的时候，被囚的出监牢。我们说过这一句话，就是说到指的基督说的，指的耶稣说的啊。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读过，圣经里头啊，主耶稣就引用了这一句事情啊，就说这就是应验，在他的身上。这是我们上次读了路加福音啊第四章说的这件事情。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从61章起到63章，是指着基督带来以色列的复兴，把基督带来了以色列的复兴。那么要说清楚，基督带来以色列的复兴，绝对不是现在在地上的以色列的复兴。不是。那么最近不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啊，以色列的总理拉宾被暗杀了啊。那么今天呢，你看那个暗杀他的这个人啊，这个青年人啊，说他是奉了神的旨意去杀他的。那么这里有一条，他就觉得他说，这一块地是神赐给我们以色列的地， 为什么现在拿给阿拉法特？不错，在圣经里告诉我们，神应许给以色列的这个地是非常大，甚至包括现在的伊拉克，都是赐给以色列的，不大大祸。但是，第一个，神是绝对不是要他们凭着他们的办法去把这个地夺到，因为神赐给你就是神给你负责任。所以以色列人从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你看所有的征战都是神在哪里带领他，神在哪里带领他，不是要他们自己在那里奋斗自己去打，不是这一个。这是第一点，就是神赐给他的地要神来完成。第二个，以色列人这个国家的失去灭亡是因为他们的罪，他们国家灭亡是因为他们的罪，他们远离神，他们拜偶像，所以他们灭亡。那么1948年他们复国了，只是说恢复的开始，还没有说到复兴，还没有复兴。如果说到以色列人要在地上的复兴，那就是说他们恢复圣殿，建筑圣殿，恢复祭祀，那是说到他们在地上有一个复兴。但是并不是说他们一定要得到大片的土地，甚至于他们土地在这个地上。那么什么时候他们能够有个全面的恢复，全面的复兴，那就是在基督的里面，就是一定要主耶稣来了以后，主耶稣第二次来，第二次来，以色列人的土地是一定要包括神所赐给他，伊拉克什么都给他，那是神殿，主耶稣第二次来。所以从第61章到63章那个复兴，以色列的复兴是指说第二次主耶稣回来以后才有的事情，这现在绝对没有。所以他们就认为阿拉伯人阿拉法特他们是仇敌，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地，那么我们现在叫夺回来，不能够把这个地再给他们。实际上他这一个观点，这个看法是以色列人去读旧约的时候啊，他从很粗浅的，或者说从表面上而不是属灵的知识来看这个问题。实际上到现在为止，神绝对没有说神的旨意是要他们把阿拉伯人都消灭完约旦国也消灭完，因为约旦跟他们很近，沙特阿拉伯也很近，伊拉克把他们消灭完，或者黎巴嫩消灭完。所以现在看来，自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了以后，神就提到了外邦人可以得救，不是要你去把这些人都烧完消灭了去做过来，外邦人也可以得救，神的恩典是临到外邦人。所以包括阿拉伯人神的救恩传讯，至于他接不接受那是另外的一个问题，包括他们绝对不是说要去把他们消灭。所以在以色列里面就有两派，一派叫做鹰派，那就是打仗的，就像这个青年人在报纸上把他说成是右派，他们就是要把这些人消灭了，不能把地给他们。另外的一派所谓的国派，国子这一派，那么就是讲和平的就是说大家和平共处。看来如果在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个福音要广传的时候神绝对没有意思说要以色列人去用枪炮把他们的地夺回来，看来这个路还不是神预备的路。以色列人今天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承认他们的罪，承认他们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接受基督，这个是他们唯一的路。但是从圣经里的预言来看，他们要走这条路是很难很难。所以上一次我们说过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第二次回来降临的时候，在橄榄山再降临的时候，好了，以色列全家剩下的人都要得救这是在罗马书11章告诉我们，第9章罗马书第9章也告诉我们， 撒迦利亚书也告诉我们，最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因为他们看见主耶稣降临了。那个时候去这个全地的人都要去打以色列，最后他们主耶稣拯救他们，所以他们在看见原来我们钉十字架的这个耶稣才是我们的救主，真是神的儿子，那个时候接受我啊，接受我啊。我想啊，这里我们就是说到以色列人的复兴一定是在基督来了以后的复兴，或者说你真正要复兴，现在要复兴，那就是回到神的面前。我也知道现在以色列人很多犹太人啊也信主了，也信了啊，也信了。那么就是在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也有教会，你建立一个教会，但人数很少，好吧。那么今天我们读第62章，因为神在这里对于耶路撒冷，对于以色列，神是要复兴他，所以第一节说，我因西安极不静默，我耶路撒冷极不生息，就是神啊不会停下来，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圣经里头一直提到西安和耶路撒冷，西安和耶路撒冷啊，在圣经里的预表里头还有一点不同。比方我们举一个例，诗篇76篇，我们可以读读诗篇76篇，往前面翻，第二节，在撒冷有他的帐幕，在西安有他的居所。那看来神的帐幕啊是在耶路撒冷，但是神住是住在西安，按照这里讲神是住在西安。那么我们还可以读一读这个诗篇第九章第九篇，第十一节，应当歌颂居西安的耶和华。这里给我们看神是住在西安，西安是一个山，就在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的一座山，神是住在高的地方，所以说到西安就是说到神住的地方，说到耶路撒冷是说到神的帐幕在哪里，也就是说神的殿在那个地方，神的殿在哪里，因为耶路撒冷有神的殿，西安是神住的地方，所以神复兴以色列就一定是不会忘记西安，不会忘记耶路撒冷啊，神是一定要纪念，因为那是神居住的地方。那么第一节这里特别提到，知道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公义要成了光辉，就是别人能够看得见的，救恩是明灯照亮，也是别人能够摸得着的看得见的，才有光。这里特别把公义和救恩提出来，因为我们上次在读61章的时候啊，我们第十节61章的第十节，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你看这里也是说到公义的作为衣，拯救作为衣，公义作为袍给我披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拯救就是救恩， 就是以神在那里告诉以色列人，从主神的儿子主耶稣那里要赐给他们救恩啊，所以这里很多种救恩。以色列人现在不认识基督，他们就没有得到救恩，这是说到救恩。因为有救恩还会有公义，没有救恩就不可能有公义。因为没有救恩，神的生命就不可能到我们的生命里头来，圣灵不可以到我们里面来。好了，那么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就不可能有一个公义的生活，那么我们这个生活就没有一个神的生命把这个公义彰显出来。所以一定是先有拯救，然后我们这个人才有公义。所以当我们给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问他你有没有罪，他常常就说我是凭良心啊，他觉得他这个良心，实际上啊他自己不认识他的良心，我们的良心都靠不住的，都不公义的啊，并不是说就是公义的，因为我们常常又做了很多的事情都是不义的，都是不义的。所以必须借着神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我们才能够活出公义来，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才可以有个公义，否则不行啊。你看昨天那个电视里面，就是那个又说到那个易共明啊，那个宣明会的那个牧师，他自己认识有错，什么错呢？他说我不能够单独的和一个女的在一起，当然是错。你是一个男的，而且你是一个牧师，你怎么能够把你的一个另外一个女的基督徒单独和你在一起，这就不对了嘛？啊，这就是，那么你自己至少你应该有一个感觉，如果你有生命你一定有感觉啊，一定有感觉的啊，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啊，这是基本的。所以你里面一定有生命，你一定会感觉到不平安，我这样做不平安，我就不能做了，因为你有生命。那么常常基督徒啊没有顺服里面的生命，所以他在外面就没有一个公义的事情出来，他就是罪了。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一定先有拯救，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然后我们的生活就跟随这个生命，跟随圣灵，然后公义就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啊。我们就觉得哪些我不能做，这个不要谁叫你，你里面生命就有这个感觉，我就不该这样做，我不该这样说啊，你就马上你有一个感觉，这个就是从救恩来的。第二节，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这个就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将来在复兴的时候啊，列国就会看见他的公义和荣耀啊，那是因为他们接受耶稣接受基督而有的，而且有一个新的名字就叫新耶路撒冷，不叫，不是现在的耶路撒冷啊，那就是新耶路撒冷，这个名字是神所起的，那就是启示录的第21章是吧，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就是新耶路撒冷。第三节，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华冠冕旒是戴在头上的啊，戴在头上的冠冕戴在头上的，就是说神啊给了他荣耀啊，到那一天给了他荣耀，整个耶路撒冷都要称为新耶路撒冷，绝对这个新耶路撒冷不是现在在以色列的这个耶路撒冷，不是的，是另外一座城，这一座城从哪里来，是从天上降下来啊。我们把启示录，我们把启示录的第21章啊，请我们翻过来，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你看这里啊，有一个新天新地了。这里说到那个的复兴，在基督里的以色列的复兴是在新天新地里的复兴，过去的天地都没有了，就是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天这个地都没有了，神已经把它完全更新了啊！有一天基督徒要在这个新天新地的里啊，完全把它更新了，海也不再有了，到那个时候没有海了，没有海，因为在圣经里头所代表的海就是代表撒旦，撒旦的住的地方，撒旦他的权势。所以你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主在船上海就起了风暴了，起了暴风了。主耶稣要对人讲道，在海里啊，要坐在一个船上对岸上的人讲。船是代表什么意思呢？船就是代表教会啊，海是代表世界。所以那个时候属地的没有海了，在新天新地里头、啊、没有海了。所以第二节就是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坐入心腹装饰珍惜的头上。所以这个新耶路撒冷啊，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把现在以色列的首都改造改造，不是的，完全从天上来的啊，从天上来的。那么这个新耶路撒冷啊，神在建造，现在神还在建造。那么以基督徒啊，我们在神的面前因着神的建造啊，你读我们读启示录以后，有好多人就被提了，被提了，得胜者被提了以后啊，他们就要随着新耶路撒冷城就降到这个地上来啊，就是地上有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的时候，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是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你看这里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因为我们刚刚读了四篇了，耶路撒冷是神的帐幕，是神的帐幕啊，锡安山是神的居所啊，所以这是帐幕在人间，神就要给他们同住。那个时候神要住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第四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第五节，做宝座的时候看到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啊。这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看见这些话，以赛亚的预言也好，其实啊，这都是真实的、可信的。你千万不要认为不可信，因为那一天一来到，如果你不相信，好了，你就受亏损啊，受亏损。好的，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读以赛亚书第62章第四节，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有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非常。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耶路撒冷已经更新了，是个新的城，就不是像过去的荒凉了，没有了啊，没有了，而成为神所喜悦的。这里提到你的地不成为荒凉，就是这块地，那么以他所得的地，不是现在的地，因为神把一切都更新了，对不对？因为成了新天新地了，那个地是新的了，不是旧的了啊。所以那个时候的地就称为有夫之妇，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有一个婚姻了，在神之间有一个婚姻了。新耶路撒冷啊，刚刚我们都装饰整齐了啊，要等候新郎了啊，这是耶路撒冷。实际上啊，这个新耶路撒冷在属灵的意义里面是指说教会讲，历代的教会讲啊，教会讲。所以教会有一天要和羔羊结婚，结婚的意思就是联合啊，我们不要把属地的这个婚姻把它想起来连上去，但是联合起来，神在这个地上造人，造亚当夏娃，有一个目的， 就是神要和人联合，就是神要和人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就是二人成为一，就是神要和人联合起来，神的生命要进到人的里头来。但是亚当夏娃失败了，所以生命树就果子他们没有吃，神的生命没有进去。那么主耶稣神的儿子来，第一次来，他就把生命释放出来。所以现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里面都有神的生命，就是和神联合了，和神联合。所以这个结婚，这个的婚姻的意思，有父之父，就是联合了，而且这个地都归给他，归给神。第五节，少年人怎样聚出你，你的众民也要照样聚你。新郎怎样喜悦媳妇，你的神也照样喜悦你。看，这里就说到和神啊联合的问题了，啊联合起来了。众子，这个你的众民啊，原文是子，那个子是多数的子，这是众子的意思。是，所以那个时候的众子都要和耶路撒冷联合，就好像跟耶路撒冷结婚了，和耶路撒冷要联合起来。第六节，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在耶路撒冷神设立了守望的人，守望的人就是有一批人围着神的旨意一直在那里祷告，一直在那里祈求，所以他们在那里守望，在那里呼吁耶和华而不歇息，围着神的旨意的成全，他们在那里祷告。第七点，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一个是守望的不要歇息，另外一个就是神也不歇息，一直要等他建立了耶路撒冷。这是在基督里面，使耶路撒冷复兴了，以色列复兴了，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我想这一个翻译呢，应该是说是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赞美，就是这个意思，成为赞美，不是可赞美的。而且那个意思不是去赞美以色列人，不是去赞美耶路撒冷，因为他可以赞美，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他就成为了一个赞美了。我想赞美这两个字啊，我们在诗篇里头啊意见很多，实际上诗篇里头的赞美至少是五个字，不是一个字，但是我们中文都把它翻成赞美，都把它翻成赞美。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呢，从42章开始一直到现在的62章所用的赞美，在原文里面就是一首诗歌，就是一首诗歌，或者叫圣诗 Hymn， 在原文就是一个歌啊，原文是一个歌。所以这里就应该是说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一首歌啊，我们把它分成赞美，它就是一首歌。这首歌既像神唱，也像人唱，也像天使唱，它是一首诗歌。比方我们读到的第60章18节，第60章18节，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如果在原文是这样说了，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就是救恩了，称你的门就是 一首诗歌啊，一首诗歌啊，我们把它放在赞美，这是一首诗歌了。他的门呢，就是一首歌，向神唱，向天使唱，向人唱，在那里唱歌。在这个希伯来文啊，他这个赞美的意思啊，实际上是除了一首诗歌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用手啊，不是举手的意思，用手来弹琴的意思，就是弹琴啊，弹琴。所以他的赞美里头也有的时候是感谢，所以诗歌里面，诗篇里面有的翻成称谢，有的时候翻成赞美，实际上就是弹琴，就用手来弹。有的时候一边弹一边唱，它又是一个字，它又是一个字，所以它的用的字都不同，所以就说到赞美了。那么你看，我们读61章的第三节，是华冠以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游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这个赞美衣啊，这个衣就是诗歌，就是一首诗。这个赞美衣啊，这原文就是一首诗。所以一首诗作为衣服，就带起了忧伤之灵。最近我听到有一个弟兄的见证，他被关起了21年，在一个地方啊，什么人都没有，一天就给牛给牲畜打交道，所以他就很寂寞，晚上把灯一把这个窗也没有什么灯，晚上把窗户一开开就看见月亮，他就一个人在一个深山里面。他这个时候他唯一的想到就是诗歌，他就唱诗歌，一唱诗歌他里面就有喜乐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诗歌嘛，你忧伤的时候诗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悲伤的时候啊，圣灵就带领你想起一首诗歌，你自己在那里一哼诗歌的时候，你里面就喜乐，没有忧伤啊。所以这首诗歌不一定是赞美，也可能是感谢啊，这首诗歌也可能是祈求，都有啊。所以我们放赞美还不很准确，所以在诗篇里的很多的赞美不一定都要翻成赞美。好，你看下面我们读这个61章11节，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这个赞美又是一首诗歌啊，又是诗歌啊，使公义和诗歌在万民中发出。啊，我们喜乐了，我们要唱歌，啊，好像我们赞美的意思啊，都是喜乐，不一定。诗歌不一定是喜乐才唱，忧愁也要唱，啊，你难过的时候也要唱，一唱你就得到心灵的安慰，所以不一定都翻成赞美，啊，所以诗篇里面有很多的赞美啊，如果要从原文来看，就会把它的含义啊要丰富一下才行。要不然我们就知道赞美赞美。好了，我想今天在这里啊，我们读的第7节，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诗歌了，一首诗了。耶和华指着自己的仇右手和大能的膀臂起誓说，我必不再将你的骨骨给你的仇敌做食物，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馨酒。右手是代表祝福的意思，神的祝福，膀臂是代表神的能力，神的拯救，神的能力。那么就使你的五谷捧出来的五谷和你的酒让你自己吃，这是第9节。不要让收果的要吃，收果的就是劳碌的人，你自己在那里吃，不给敌人吃，并赞美耶和华。你一边吃你一边在那里唱诗歌啊，一边吃一边在那里唱诗歌。那纪念的要在我圣所院里喝，一个就是收果，收果以后就把它储存起来，就叫纪念，就叫收藏。一个叫收果，一个叫收藏。所以在圣经里头啊，旧约里头有3个日期，甚至要以色列人守的，
第一个就叫逾越节，第二个就是收割节，就是五旬节，也叫七夕节，第三个叫收藏节，就是纪念，你把它藏起来，摆在神的库里面，啊，在神的院里面，圣所的院里面活，在一个圣洁的地方活，和解。一边吃，一边喝，一边你在那里赞美神，你在那里唱歌，你诗歌在神的面前。第四节，你们当初门经过，预备北京的路，修筑大道，减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你看这里提到门，这里提到路，主耶稣说我就是门啊，主耶稣我就是门，我就是路，我就是羊的门啊。好，所以这个门和路都是指的主说，把石头捡去，这就应该说是绊脚石了，要出去了，为万民树立大旗。这个大旗不但是为以色列人树立的，所有外邦人都树立了，到神的面前去。十一节，看了耶和华从宣告到地极，你看不是指着耶路撒冷或者以色列人，到地极的人，神都在那里宣告，对西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那里。拯救者来到是指的基督啊，基督就是主耶稣第二次的降临。现在教会不过是预尝主耶稣第二次降临，当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就是他的拯救者来到了。主来的时候，有一部分的人要得赏赐，还有一部分的人要得报应啊，要得报应。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神是要按照我们的行为报应我们啊，报应我们。所以今天基督徒的行为太重要了，我们的行为太重要，我们一定要跟随圣灵在那里带领我们往前面去。每一天我们要听圣灵对我们说的话，每一天我们在那里跟随圣灵，跟随主。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听说我们自己在那里做，我们就会失败。有一天到主来的时候，圣经里告诉我们啊，马太福音十二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句句我们所说的闲话，句句都要供出来啊！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或者如果记不得，我们把这个马太福音啊，十二章我们可以读一读。读第三十六节，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为罪。那么我们现在这一句话，我们有点害怕了。我每天要说好多闲话呀，对不对？不但在家里说闲话，说气话。对不对？我在工作上也说啊，那怎么办呢？到主耶稣来的时候，那每一句都要供出来。请你记得有一点，有一个原则，就是你发觉你有这些闲话了，你说错了以后，你就要向神认罪。啊，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啊，我们认罪啊，是不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就是你不认的罪，那一天要供出来。啊，当然一天你说，我这句话说对了，我这个闲话就该讲，我根本不可以在神的面前认罪，好吗？就那一天，就继续供出来，就定我有罪没罪，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基督徒啊，我们不但说话，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也很重要，啊，跟主耶稣来，要按照我们的行为啊，那就行为就包括了很多了。好，我们基督徒的行为，你看我们读这个启示录的第二十二章，
第十二节，启示录的二十二章的十二节。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一个赏，还有一个罚呀。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赏赐是他了，还有罚了，照个人的行为报应啊。那刚刚我们说，你说了闲言，你有罪认罪了。那么我的行为有罪怎么办？也要认罪啊。但是行为要涉及两方面啊，一个我有的行为只是得罪了神。那我向神认罪过，另外就是我有的行为啊是得罪了人啊，我占了别人的便宜了，我使别人受到损伤了，那你怎么办？那么你还得在除了在神面前认罪以外，你在人的面前你还得有赔偿，你还得求他原谅，因为你得罪了，还得求他原谅。好了，那么你这个行为神就让你过去了，那么到主来的时候，你这个行为就不到审判台前，因为你预先认了罪了，你预先把它对付了，钱财的问题我把它对付好了，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我把它对付好。所以我就想到这个余共明啊，这个人，你这件事情不对付好，你怎么去见神的面啊？那是绝对见不了神的面的，你不要再上诉了，你上诉什么呢？我都觉得好好在神面前认罪，真正认罪，向人认罪，向神认罪，啊，花了八千块钱嘛，很轻了，对不对？那是很轻了，你要认罪了，你就是错了嘛，你就是错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行为，你如果今天不对付，到主来的时候一样的在主的面前受罪责，那一定要审判，啊，好的。好，我想这里啊就告诉我们，有一条路，有一个门是把我们带到主那里去。好，他来了，赏赐在他那里，报应也在他那里。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已经有神的生命了，我们已经进来那个门了，已经有这条路了，有神的生命了，今天我们就能够尝到赏赐，也能够尝到报应的味道。今天我们就应该尝到这个味道，今天我们也应该活在这个赏赐和报应里头，不要等那一天，今天我们就可以啊。所以主耶稣说，从世纪约翰到如今，天国是怎么进入的。今天基督徒，你不要到那一天进天国，今天你就可以活在天国的世界里头，今天就可以，不要到那一天，今天我们就可以有公义，有公平啊，我们就把这个就活出来了啊，也有光能够活出来，我们又是光，我们又是盐。今天不要到那一天啊，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有了。第十二节，人必称他们为圣民，为耶和华的属民，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神。称他们为圣民啊，你这边人知道主耶稣来的那一天才称他们为圣民，他们接受主了，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圣民了，因为我们有神的圣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被称为属民了。我们的行为不一定啊，但是我们甚至看我们是圣的，圣经里头是告诉我们是圣的，是圣洁的啊，因为主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我们是被拯救的民。所以这里就说到那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啊，就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那么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不是指到今天这个耶路撒冷城，而是指到新耶路撒冷。实际上刚刚我讲了，新耶路撒冷就是预表教会，今天实际上真正活在教会里面的那就是新耶路撒冷，已经在教会里面彰显出来，但是不一定自称为教会的都是，你不要看见外面挂了一个牌那都是教会了，那都是信仰，不一定啊，不一定。